最后还要向学者敬一忠言，我人拾取真心正德本来后，尚需众善奉行，一则磨练自己的习气以增慧光，二则积累福德以作成佛资粮。以我人真如体性虽净，但是无始旷劫没有除，不以种种方便熏习，烦恼也没有得净，而此烦恼垢染遍一切处，故须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另外佛是两足尊，福德智慧圆满方有成佛，如果有慧而无福，只不过是罗汉，不能成佛，故须广行助善，积聚功福德。就这么说吧，那个佛他之所以作为法王啊，那些人呢、啊、听他的话，不仅因为他说的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他有因缘，跟他有因缘。你看那个等觉跟妙觉，它的区别就在这儿。等觉跟妙觉，它的所证啊是相同的，所以叫做等觉。但是等觉就是还没有这个因缘，他还不能成为法主，不是所有的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听他来说法，他还没有到。所以这个就是因缘，这是福德因缘，这个事儿是福德因缘。福德因缘，它只是一个相，它只是一个相。但是呢，这个福德因缘在相上来说的话，按照我们是什么相啊？是一个就是你救度的众生多，就是这个相，就是这个相。那如果我们有可能，为什么不让救度的众生多呢？虽然救度的众生多是个只是一个相，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什么不去呢？你就把那些福德什么的都自己消耗喽。如果我们一个明心见性的人，他愿意就是积累自己的福德，省自己的福德，那么他将来的法缘就会广阔。他愿意为大众做服务的事情，他将来的法缘也会广阔。当然了，如果单纯说法缘，他没有明心见性，那么只要他做着这些事儿，也可能他会有他的法缘。你看有那外道啊，或者有什么呀，有的人他就有那种法缘，一群人跟着他愿意听他的，虽然他说的是邪知邪见，邪知邪见一方面是邪知邪，还有一方面他有他的这种的因缘呀。这种因缘就是说过去的曾经跟他们有过这种的众善的这种的修习啊，这种的结缘呢、啊、是这个原因。我们再回到原来这里，这个实际上就是明心见性以后的，或说这个说的比较多，明心见性以前一般不说这个。所以我们说正住不同，以无心希望为正，以习众善为助，就是你做为大家服务大家的事儿，对于明心见性也是有用的。以习众善就是以习众善为助，以无心希望为正。我们做还是要做观照的不着相的这个功夫，但是习众善是你的助，习众善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纠正你的发心，可以再纠正你的发心，可以磨练你，让你遇事不惑。哎，还有就是将来成为福德因缘，要不然的话就成罗汉脱空波了。然后这个真心支那禅师呢，那个支那禅师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像这个明镜啊，被灰尘盖住了，虽然我们用力去擦，但是用力去擦它会有擦的痕迹。如果有一种去垢的药，去垢的那种去垢粉呢、啊、去污粉磨到镜子上，然后我们用那个去污粉去磨呀磨呀，那镜子就会特别特别的光亮，是吧？那么这个尘垢，镜子上的尘垢就是说的烦恼。那么我们用手去擦拭，这就是说我们要做无心的功夫，无心的功夫。而我们要用药，用这个药磨了它，这个光才现。这个药就是众善，这个光就是真心。也就是说，你虽然是做无心的功，但是你要借助这个众善，借助这个服务于大众，才能够让真心之光啊发出来，让真心呢、啊、它的用有个用处。我们虽然说的是混吃等死，混吃等死，明心见性以后混吃等死，说的是心态，但是混吃等死的这些人就要不辞辛劳的为大家去服务。服务什么呀？就是自己在哪个地方上，在佛法这里有什么的，这些的什么的，可以毫无保留的跟大家说，让大家可以借鉴，也许对大家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这些东西都是无心的，但是不代表着去不做。而且这个只要你明心见性了，你会就是如果你知见正了，你也不可能拒绝这个。你不是标榜你利索你就不干，标榜你的知见高你就不干，不是的。他越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撤，他说法他就越落草，他也做大家的事，他也肯愿意随缘去做，就是这个情况。你像元音老人说法，他说的就是很细致很啰嗦，由于他明心见性这里透彻，所以他肯落草，这样的话大家才容易听懂，容易对明心见性的心和性有所认识，才容易就相信自己本来是佛，然后愿意去走一条修行之路。这个是说的是见性和众善和习众善之间的关系。看看这一段大家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看下一段啊。起心论就说了，复次信成就发心者，发何等心？略略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身心，即一切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众苦故。直心就是正念真如法，直心，所谓的直心就是就这个即此便是，这就叫做直心。 但是即此变性呢，他要变一切处，即一切的善行，这就是身心了。你看那个起心论说的，直心、身心和大悲心是维摩诘经里面说的。心境则佛土境，什么叫做心境？心境则佛土境的第一个就是直心，第二个就是身心，我记得第三个也是大悲心。心境则佛土境的这个心，怎么样叫做心境？所谓的什么叫做心，静心，那就是第一是直心，第二是身心，第三是大悲心。我们能够在明心见性这儿有所入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到了这儿已经只剩下个别的人了，然后再让他去发身心就更难了，再让他有大悲心，不惜怎么怎么样的这些的，那就难上加难，所以出人才出得少啊。所以圆寂老人就是告诫我们，其实我们在明心见性这儿有一点入处，至少自己可以逍遥自在的这种的心中心的人还是大把，但是圆寂老人就告诫啊，还是要除习气啊，还是要保任啊，为什么呀？还是要就是说的出人才，还是要救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个说起来就可像着相的话，但是着相和不着相就在于你的心行，只在于你的心行，根本都不在事儿上。你看着那个着相的不着相的，他们做的事儿可能完全一样，就只有他的心不一样。一个是着相的做，一个是不着相的做。着相的做他患得患失，不着相的做他可能跟那个着相的比起来，他也一样的用功用劲儿，他也一样在做，他只是不患得患失。问曰：上说法界一相，佛体无二，何不唯念真如，复假修求学助善也？答曰：犹如大摩尼宝，体性明净，而有旷慧之垢。若人虽念宝性，不以方便种种魔智，终无得境，以垢无量，变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如是真如之法。啊，就先看上面的吧。啊，先看上面的，就是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法界啊，只有一个实相，只有一个实相，毫无任何的外相可得，并没有实质的自性。这个凡夫和佛，他的本体是一致的，他就是一个没有两个。众生和佛是无二无别的，在体这个地方上，那我们只要念真如就行了嘛。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助善呢？这是修心中心的师兄也很喜欢问的。其实啊，在佛的所有的这些经论里面，别看那个禅宗说的好像是说的无无无无无，其实禅师首先他就可以开了多少方便之门呢？一花开五叶啊，五叶又开成了七枝啊。所以说禅宗的方便之门至少有七个方便之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去看他的棒喝雷池的这种的花样的多，这种的言语的多。大藏经里面禅宗说不立文字，但是大藏经里面注宗派八大宗派里面禅宗留下的文字是最多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看那个，如果从教下来讲的话，我们总是说的把这个矿啊，一旦变成了金子它不会再成为矿，我们要把这个矿变为金子。实际上呢，在华严经里面说，在各个经典里面说，它不仅仅是矿变为金子，矿变成了金子，然后我们再把金子中的杂质再给它磨掉，磨掉之后再打磨金子，打磨的过程中让金子逐渐发出更纯正的光，最后的话再把金子塑成一个皇冠戴到了这个制造者的头上，这才是实地菩萨。所谓的初地就是矿成了金，这是初地。但是那个金还很粗，那金里头好多的矿，那就是二地，要除垢了，除垢了，除除除除除，那金子稍微有些发光了，再打磨，再除垢，再打磨，再除垢，等到最后就发光，发光了，纯了以后呢，还没有变成那个呢，还要给它弯成形状，弯成一个皇冠，弯成一个皇冠，弯成一个皇冠，戴到它的头上，这才到实地。这是从初地到实地，初地是矿成金。实际是成了一个纯金纯金的毫无瑕疵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皇冠戴到了头上，这才是实地。所以说就是这个就像是摩尼宝珠，它的体性啊虽然明净，它体性明净，但是呢它有杂啊，有杂的那些矿垢，所以我们虽然念着宝性，就还是要用方便来把这个杂秽啊给它对治掉，对治掉，得到一个真正的纯净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宝珠啊，它才能够就是把它的光啊发出来。所以他说的是，由于有无量的垢，所以变一切法，所以要修善啊，修善就是修善可以很好的除习气。其实我觉得这个修善可以什么，可以第一个就是除了就是上求佛道之外，他下化众生，他也可以知道种种众生的心，蛮长见识的。那就是说学佛的这里头啥人都有，我跟你说啥人都有，都不知道他咋想的。有的那脑子真的是，我跟你说简直是，我都想着是不像我们的单位，我们单位都是大概差不多的，那些福德资源都差不多的。你说太奇怪的人不会太多，那学佛的这里头的特别奇怪的，特别特别蠢的，说什么他都信的，随便一勾他就走的，哎呦，那种心理问题严重的都不算啥。 就是那种的，那你见的那些的，还有就是心口特别不一的，什么样的都有。哎呦，啥单位不是家庭？哎，现在是家庭主妇。那是啊，那是啊，嗯，那这不管什么姻缘，他愿意学，那总是好事啊。那你说咋办？是，弯弯绕的这个就是难，嗯，这是第一个。我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弯弯绕，不大会弯弯绕，但是也不代表着自己完全不弯弯绕。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想遮盖的东西，他就会弯弯绕。是这样，修着修着就发现没有什么必要去遮盖它，没有啥，也没啥需要去遮盖它。也不是说咱的就不好，人家的就好，反正大家都差不了多少，要不然大家也不是人，就这么回事儿。我的检讨检讨自己，不能太急，不要问他了，不能不要问他，就是过缓一缓，过两天再问，是吧？但是我觉得问了也没事儿，我觉得该问就问。
不是啊，老师，我觉得也不是啊，挺好的呀。
嗯，对，我觉得该问就问，你不是条好汉，你就只好躲着走，活该你躲着走。
刚开始躲是正常的呀，那不是后面躲躲不躲的。
不是，为什么要问？就是有一个人他打了三年了，每一次都打28天，从来没有说一句话。
这是好还是不好？
我认为是不好。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们在这弄一个地方也不容易，我们为了干什么？我们不是为了什么这那这那，我们不是看看有没有人才？我凭什么不能看看他是不是个人才呀？也不是说我要用这个人才，但是我去看一看也行啊。他都什么都不说，谁知道他什么见解啊？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不管怎么，我们促成了他的吃，促成了他的喝，促成了他只有这样一个条件打击。我们问题就是怎么了？很多的人他就是知见不一样，他只是来做。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当年来第一次打击的时候，听命。当时我来的时候就是说，我这回来我就是要明心见性，就是要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样。结果到最后，我说打我，不是一问我，然后你还说你那个什么。老人那个什么，我说那我现在我不要明心见性了。你说老人说的明心见性你不要啊，你说不要你就不要啊。呀，我就一听，我说哎就是呀，我就是一直要明心见性，我现在老人就是我就不听老人的话了，哎就是就。
那就是说的，你就是要么听老人的话，要么听我的话，两边的话来回堵你，两边的话矛盾着呢，你到底咋整吧？
啊，对，就是那个时候那样、
对对对，
当时就是，这就是为啥当时就是我一看见你，我到底听你的，我还是听
老人的，
还是我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到最后你要不着了嘛？要不着了，你自己还呀，真干着急。然后我一看见你，我就说老师，我完了说挺有劲儿的，我现在越来越有没着力了。你着什么力？你往哪着力？你正着着力呢。着力的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就是又就是死劲的在那拧巴呀。就当时那个，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要说。
还是应该说，我觉得还是要说，不要怕。你就是我，就是看着我在吵什么的，你们也可以吵我，大家就吵，吵的不是解决的快吗？
那不到最后我们一直就。
我来给林师兄也
做。林师兄他不是的，他是那种的，他第一个他的手印刚开始有问题，第二个他说话比较少，不知道他的思路是什么思路。
就说我这你让我想。
对，他没有东西说，他没有东西说是什么呢？他就是对于明心见性这一块的，他打坐好像不考虑这一块。
是啊。
不考虑。然后我说求见个几块钱的，见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尤其是现在好多的修心中心的师兄，他觉得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用考虑了，一考虑就错。但是他把这个心思用在考虑世间法，考虑别的，在千座内还是应该考虑明心见性。就是你要是打妄想，就应该打明心见性的妄想。
对呀、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你不如就这三年，如果从打，你就不如把这个明心见性就抓到底。
你是那个什么？你就是说的？
你不是说不能求吗？是不是啊？没。
咋可能啊，你装什么呀，装什么呀，你给我找一个世间不求的人，他要是不求他都不能生成人，没有一个不求的人，你装吧你。任何一个修行人都是求明心见性的，只是说的他硬憋着自己不让自己求。
不是，那为什么我还要打坐呀？肯定也就是想，但是你说想就不对呀、那我就
对对对对对，想是不对的，
想也不对、
你就是明心见性是个目标，你的目标树立了就行了。
我总觉得我自己那一千座没有做好，是吧？反正你自己也行不行，我就这一千做，
就要一点，
按照要求做呗。
还是应该考虑见性的事。你做的一千做肯定是做好了，你的一千做肯定是做好了，规定动作都完成了，没问题。
我是觉得我
好像因为我现在上课我也是这样，好像觉得那个老是觉得自己咒语是不是读的太快，有时候感觉好像长性了。
你的签作做得很好，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他跟于龙差不了多少，你们两个差不了多少，你们两个就是都是手印的问题，手印的问题。但是你们更正了，更正了，而且你们做得够，而且做得够了还做得多，就是你俩都是这个问题，你俩肯定都没问题。而且我还见过有那手印错的，错的都是对啊，都是错的，都是错了，修完了心中心的手印错了，老师还告诉他说的，那你就忘了吧。
这手印肯定没有问题。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啊？你没问题啊。
所以我就说嘛，我说那个我老是觉得我以前的签作第一从来没加过作文。
那他这点跟我不一样。
啊，算了，这不要比了，不要比了，你这哎呀，你没加过作的，你做了也是做了。
对呀、啊，你也做了签作。
我今晚八点是这里吗？
是这里的，老师是这里呢。
哦
嗯嗯嗯，我们现在还在学真心直说。嗯嗯，好的。嗯，有什么要问老师的不？没有的话，我们先继续学习吧。如是真如之法，体性空净，而有无量烦恼染垢。若人虽念真如，不以方便种种熏习，也无得净。以垢无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归顺真如法故。就真如之法，就是这个真心啊，真心的体性，它是不沾染任何的东西的，它的这种的净是不沾染任何东西的，一丝一毫既没有世间也没有出世间，不沾染任何的一丝毫一丝毫的法见法尘等等等等的。但是呢我们的这种的无量劫来的这种的烦恼习气啊，就这个东西的这种还很深重。所以说呢，我们虽然在念这个无心的真如的真心，但是我们不用种种的方便的熏习啊，也没有办法得净，就是还是要有方便来帮助来除掉这个烦恼的垢染。所谓的烦恼就是着相啊，以垢无量遍一切法，修一切善，就是你说我们怎么去弄这个，怎么能够就是说的是这个去发现自己是着相的，修改自己的着相。我们天天啥都不干，在屋里头啥也不弄，就那么待着，怎么能呢？我们遇事了才知道自己着相啊，尤其是在见性以后，你不遇事你怎么知道自己着不着相啊？你怎么不遇到事你怎么知道自己遇事透不透得过呀？并不是我们故意要找个事儿，并不是故意要到天桥上去要饭，但是呢，啥都不能回避。你心里一有回避，你就该想自己怎么又想回避了。就是像类似这样的，这都是就是这个地方都应该就是可以看看自己的心行是什么样的心行。所以垢无量遍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如果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归顺真如法故。自然归顺真如法故，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还是要遇事还是要就是去做服务大众的事儿啊，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自己哪个地方着相。而且你服务大众就是结这些缘，你结这些缘，将来他由于跟你这个结缘，也许就跟解脱道结缘，也许就跟见性这个事儿结缘，也许就跟佛法结缘了，就是这个。你看那个有一个禅师，就是叫这个德山宣鉴，他当时的时候那叫什么啊？天皇道悟跟德山宣鉴。德山宣鉴，天皇道悟呢，就是当时的时候他是一个出家人呢，然后德山宣鉴他是一个小孩，他每天就做饼卖给这个天皇道悟，天皇道悟呢就吃了饼子以后呢，他就是卖给他饼，他看是出家人，他非常的敬重他这个小孩啊，他就喜欢恭敬出家人，他卖饼，他见着出家人他就给这个出家人，给这个出家师傅，他也不懂，他看着他就喜欢。然后呢，天皇道悟呢，他每一次拿到了饼之后，他就再还给这个人一个，就这样还了好几年，最后长大了他就跟着他出家了。就出了家了，最后他还那个嘛，最后出了家了他要走嘛，就出了家，在他出了家出了几年他要走，他师父说你怎么了你要走，他说我在你这儿来学佛法，你也不告诉我佛法，我要走了，我要去以后去学佛法，就我到别的地方去学佛法。师父说我这也有佛法，他说你这，他说师父说我有给你说佛法呀，我有，你有学佛法呀，你咋没有学，我咋没有说呀，他说那你咋说佛法了吗？那师父说你给我饼我不是吃了吗？你给我水我不是喝了吗？你让我洗脚我不是洗了吗？哦，原来是这样，他在这儿就有个入处。还有那个马祖道义跟石拱藏也是嘛，石拱藏去追鹿去了还是追兔子去了嘛，追鹿去了，然后那个走到那儿了，马祖道义看不下去，马祖道义蹭蹦出来了，他问兔子那个鹿去哪儿了，那动物去哪儿了，马祖道义就说你是干啥的呀，你从哪儿来呀，你会射箭呀，你一箭能射几个呀，就给他引引引引引。 最后一引他呀，他发现这个马祖道也挺厉害，他就不再干这个活，出家了嘛。
射
一波，
说我
的
射射
一波嘞。啊，对，你会射，你懂得射箭，我我懂得射箭呀、啊，懂得射箭呢、啊。你懂不懂射箭呢？我也懂射箭，你一箭能射几个？我一箭能射一个。马祖说那不如我，我一箭能射一群。他说那也是生命啊，你怎么一箭何必射他一群？他说哦，是呀，对呀，你知道那也是生命啊，所以说你咋不射你自己嘞？你光射别人，你光射别的动物，你怎么不想想你咋不射你自己呢？他说那我射自己也没有下手处啊。马祖说哇，恭喜你啊，这个汉子是个灵厉害，旷劫的烦恼在你这一句话这儿就得到消解了。他一听他觉得哇，马祖说的好酷啊，他就出家了嘛，就投奔马祖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这儿会有这种因缘呀、啊、他就以前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善根福德呗，这都能有悟出，有这个善根福德，心呢、啊、朴直淳朴，心淳朴，没那么多叽里拐弯绕的。据此所论，以修歇妄心为正，修助善法为助。若修善时于无心相应，不取着因果；若取因果，便落凡夫人天报中，难证真如，不脱生死。若于无心相应，乃是证真如方便脱生死之要术，兼得广大福德。我觉得智大禅师说的太轻了，这个地方上啊，修善和不修善，它差的就是无心。但是无心的这个地方，如果无心的话，他就是脱生死的要术，兼得广大福德。但是如果是他不无心，他不一定是人天报啊，他有可能他会就是修善修的多了，他说你看看我修了多少善，你没修多少善，你不如我，我为佛法牺牲了多少，我为帮助你们我牺牲了多少。然后他因为这些生大的嗔恨心，我觉得他会落入魔道。就是他如果是着相的去修，他修的越多，他是越被魔所用。我不觉得就是人天佛，我觉得这个地方他说的就是比较轻。你做大家都在做，但是你要是着相的去做，那就是魔君，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可不能去着相，不是着那个相，该做的还要做，必须要做，但是必须要不着相。所以叫以修歇妄心为正，修助善法为辅。如果修善法都是跟无心相应，不取着因果，就是说的无相布施嘛，无住相布施嘛，金刚经里说的。但是如果取因果是人天报，那是说的一般的人。如果说做大善人的那些的，就那些人的话，他一念嗔恨心起来，他就是魔君、魔子、魔孙。所以即便是你只落因果，就那样一味的去修善，就那样的话，就那种的人的话，他会落人天报。所谓的人天报就是什么呀，什么东西来的特别的容易，什么什么都比别人用的好，到时候的话他就在那里头，他还修什么呀，他还修什么佛法呀，他一边是乐的忙不过来，一边是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我想要什么就应该有什么，因为他已经就是这个果报已经积来已久了，所以他难证真如，不脱生死，然后他还会下堕，毫无意义。如果跟无心相应，这就是证 真如方便脱生死的要术。如果是跟无心相应的话，他就在做这些的时候的不一定哪个地方磕着碰着，他可能就开悟了，只要他无心的去做。所以说这叫坐下观照是正行啊。元印老人说的打坐是住行，坐下观照是正行，别忘了坐下观照。做一些事的时候没有心，就这样去做着，磕着碰着的这个开悟的机会可多。你看那个禅师里头那些做饭的那些的都可伶俐了，伶俐的不得了。你看他做禅的那里头的不一定出灵力的，都是饭头啊、火头啊、圆头啊，就这些的出的灵力的多。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金刚经云：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今见世人有三学者，才知有个本来佛性，乃便自是天真，不习众善，岂止于真心不达，也乃翻成懈怠，恶道尚不能免，况脱生死，此见大错也。金刚经说了，菩萨无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咱也不要什么福德，但是呢，就是咱不光是这个不住相要在哪儿体现，要在就是服务大众，要在这个地方上体现呀，要在这个地方上体现不着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的人，他觉得自己在这儿没事了，他就在那儿自视天真，就是他想干什么干什么，他想说什么说什么，他不爱干什么他就不去干什么。就是这样，他不考虑这些怎么样，他就是就着自己来。这样的话，他的明心见性，他的利索，他的天真成了他的标榜，就是让别人觉得哇，他好像是见性了。然后他不屑于干任何其他的，不屑于说任何其他的，就像这一类的。那这样的话，他是懈怠，而且还容易堕恶道，因为他这种自视天真，他想干什么他就去干了。啊，对，莽莽荡荡遭殃祸吧，况脱生死，此见大错也。 自视天真，不习众善这一类的，在新中心这儿也是很多的，也是很多的，非常多。他觉得做事就是着相，做事就是贪什么东西，贪名了，贪利了，贪什么了，他不去，他要保这个东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对，这个地方大家有什么没有？这个是后话，也可以是后话。对，我觉得对新中心的来说，在千座内还是注意无心，但是尤其是修到后面，你就不去，不没必要去躲什么东西，没必要去躲这些事儿，这是最起码的。你要躲什么东西，你偏偏就是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偏偏的去躲避的，这样的肯定是不对的。那高的来说的话，就应该做这些东西。这个明心见性是不是说嘛，了生生世世的生死，那你做这些事儿来回馈，你怎么回馈都是回馈不尽的，是不是我们能够回报得尽的？这说起来有点像那个了，这个就不说了。哎呀，这个真心正住的这一块，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无心是核心，修善是为助行，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这两个你不好平衡的话，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无心。不好平衡的意思就是他一做他就弄上去了，他一做他就弄上去了，他还是要先无心。他无心最重要，他做成什么样不重要。当然了，当然了，不存在平衡。他自己他打成两截，他就容易有这个真心功德。这个在我们刚开始学真心的时候已经学过了。嗯，大概的意思就是真心的这个功德是就是是周遍一切的，周遍一切的，无心之功大于有心。无量妙意指向一毛头上，便一时时的根源去。此功德不从外来，本自具足。就是无心的功德多，但是呢，就是好事相功德的人，他不肯相信无心的功德。无心的功德是周遍的，用不尽的，永远永远用不尽的。像赵州禅师，他去世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福字交给了旁边，他有一个官儿在那儿呢，是一个什么官儿我不记得了，是一个官员去看他。赵州就把手上的福字交给他，说这个福字是我一生用不尽的。不是这个福字是我用不尽，就是说的明心见性的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缘，它的这个用，它的这个所谓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哪是一生一世的这种小毛头的呀，这一种的哪是你不吵架了不生气了是顺风顺水了身体好了，哪是这一点点呀。无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周遍一切的，不管你怎么样你都没有事的，这种的是多么珍贵。他们就是不知道，那支那禅师也没办法，支那禅师只能说他好事相功德，他就不相信这个，你没办法。
人家就要定力的功德，人家就要做，
他要那种的管用啊，有效果呀，就是道验的那个小锅的道验。
定力才能帮助他解脱。
你说的是定力解脱，他就是拿一些咒，拿一些那个什么符什么的，要一些灵验，就是要这个修心中心法，他也能感到灵验，身体好了，烦恼少了，生气少了，家里人不那么吵架了。真心验功，或曰真心现前，如何知是真心成熟无碍也？学道之人已得真心现前时，但习气未除，若欲熟净，有时失念，如木牛虽调到牵拽随顺处，犹不敢放了鞭绳，直到心调不稳，敢趁入苗架中，不伤苗架方敢撒手也。到此地步，便不用木桐鞭绳，自然无伤苗架。如道人得真心后，先且用功保养，有大利用，方可立生。真心现前，怎么知道这个真心是成熟无碍了？学道的之人，真心现前，真心现就是他已经证得这个真心，但是他的习气还重，习气还重，遇到了以前的那种，遇到熟境有时候失念是什么？什么叫做遇到熟境？就是原来的那种的习气的那种的，那是他很熟悉的无相的东西，是他的生疏的地方。他一到这个地方，他就要蹦上去，他都要窜上去，他都要弄上去，他都要凑合过去的。就这种的，他已经习惯了，非常习惯了，这就叫做熟。而无相的这种无为的东西，它还是生的。这就要遇到熟境，他就失念。所以元音老人有一句话叫"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嘛。生处转熟就是不习惯这个无为，不习惯这个心是无心的，不习惯这个东西，这个地方要让它变熟。熟处转生就是原来着相的那个劲儿，要让它变转生。一看到那着相的呀，天哪，他怎么这么着相，变成这样的，这不是咱的着相，这都不应该着相的，他怎么能这么着相呢？我怎么能这么着相呢？对吧？这就叫做生处转熟，熟处转生。我们用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禅宗里面他说的叫木牛。虽然呢你可以就是要怎么牵它怎么牵它，但是这个时候就这个牛已经随便你牵了，你怎么牵它都没有事儿。但是这个时候你也别轻易的去放。师住镇府二年将谢世时为弟子曰，五趣事实焚烧了，不用淘净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赵州的。 送了福字一只跟赵王传语说，此事老生一生用不尽呢。我就是赵州的意思是，我要是死了你就直接给我烧，不要讨舍利，我们是这个佛弟子，跟世俗上的不一样，而且身是换的，要什么舍利呢？身都是换的，你三生身里再烧一个真舍利，你开什么玩笑？舍利何生？舍利哪生生过？都不要烧舍利。赵州跟林济都是这样的，赵州跟林济一生没有视线任何奇特，死了就死了，就是这样的。赵州还恐怕有其的，不许烧舍利。最后就是递了一只福子给赵王，这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是一个福子吗？是一个抹布吗？那是说明心见性的珍贵，何止一生啊。刚才我们学到了这个，说的是就是元一老人说的是牲畜转熟，熟畜转生。然后呢，禅宗呢，他经常用的是牧牛，牧牛有一个牧牛食诵，牧牛食诵就是从刚开始这个牧牛非常的疯狂，见到草就吃，然后呢你要调伏它了，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一来二去，最后的话这个牛也很逍遥，你也很逍遥，大家一块的都各自逍遥，然后最后连这些东西也扫荡的干干净净啊，就留一个大圆像，这是一个牧牛颂，有食颂在大藏经里面有。然后这个地方他就智大禅师就用了牧牛来说啊，就是虽然这个牛你现在已经随顺了，就是就像我们修心中心法修到了什么呢，修到了那个念头一起来，你一觉那个念头就没了，一觉就没了，就曾经会有这样的时候，那时候特别顺风顺水，什么东西要干它就干它，一觉就没有了，又觉得即便是这样也不要放这个鞭绳，直到心条不稳敢趁入苗架中，就是你还要怎么着，你把那个牛啊，不是你能拽的它，你不要跑，你把这个牛放到苗架里头，它也不吃苗架，你给它放，你让它吃它也不吃，哎，这就可以撒手了。不是我们不敢放，一直不敢放，这不就是元婴老人说的遇事要透得过吗？遇事要透得过，你不是说的是不要遇事，不是这个，遇事要透得过，这是真见性。到这个地步不用牧牛鞭绳，自然的无伤苗架，就像是道人得到真心之后，先去保养它，有大利用方可立生，先去保养它。以前的时候齐老师说的叫广积粮缓称王，古禅师说的叫那个深山处掘头边儿，就是禅师给自己的徒弟啊，就是说就是我走了以后啊，就是你啊，你现在离开了我，你到那个深山处掘头边儿无人处，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去躲藏，在躲藏到没有人的地方，就是无人处不藏身，藏身处没有无踪迹处不藏身，藏身处没有踪迹，你就这样一句话，就是你就在这儿要做无心的功夫，把它由生变熟，由熟变生，有了这个阶段以后再大放异彩，对不对？当然了也有很利落的，他马上就可以用起来啊，你像那个白云守端禅师啊，他们开悟了就很放光明啊，这种的也有，也有的是需要韬光养晦。说验此真心时，怎么验自己的真心？先将生平所爱的境时时想在面前，如一前起憎爱心，则道心未熟；若不生憎爱心，则是道心熟也。虽然如此成熟，犹未是自然不起憎爱，又再验心，若遇憎爱境时，特然起憎爱心，另取憎爱境界，若心不起，是心无爱，如陆地白牛不伤苗架也。就是验真心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觉得你真心现前了，你把你特别恨的特别爱的你先搁到跟前看看，你要是还是那么去恨还是那么爱，你这个不对，这道心未熟，如果不生憎爱，哎，这个就叫道心熟了，但是这样的话还不是自然不起憎爱，你可以再验，就是碰到了憎爱情，你再拿你以前那个憎的心爱的心再去试看看，你还能不能又憎又爱了，你再回忆回忆你以前那个憎爱，拿过来看看还憎爱不憎爱，一看还不憎爱，一看还没有，这就是心无爱，如陆地白牛不伤苗架也。其实这个在心中心这里也有很简单的一种比喻，你看看就是齐老师说的难听，狗咬了你你去咬狗吗？还有一个我们经常这么说的，我们有的时候难免是个人啊，就是这些小肚鸡肠的这些事啊，受的委屈啊什么的耿耿于怀，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一般一这么说大家就没事了，哪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他该。另外一个可恨，你看着他特可恨，他好可怜呀，他可怜着呢，他是为了搞你吗？是他的辛苦啊，他是为了搞你吗？你是老几啊，他要搞你，他自己的辛苦，可怜的要死，在这没事找事，像变态一样哈。我们心中心的一般就说这两句话，一个是狗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让我们省的那个慈悲心大发，他自己的因缘，那是他自己的因缘呀。还有一个就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老可怜了。
那是不是不要同情这一个人？
你同情了有用没有用？嗯，没用你就别打这个妄想。你要是有用，你就尽管同情去。佛教中的这个大慈大悲啊，是佛法肯定是不舍一人的，不舍一门的，不舍一尘的。但是话说回来的，这众生还是要他自己认取这个呀，还是要他自己看取真心啊。你别人的这种呢，还是只是推波助澜。所以有一句就是佛教中经常就是用那样的话嘛，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就是佛教中还是要让他自己开那个本有的智慧，要让他自立。你还有啥？
这种拿这种进来。
那你是喜欢了一个那个，你喜欢了一个，就是你立了一个不生憎爱，你在不生憎爱这个地方上，你已经有了爱憎，因为你爱一个不生憎爱，你憎一个生憎爱，然后你就故意攀缘的去这样，一般的都没有这样去攀缘，不会这样，你攀缘就已经立了另外一个了，你就是去舍了他去怎么怎么样，在禅宗里面也有舍的，也有舍的，你比如说像庞居士，他就把钱舍了呀。但是因为什么呢？他本来这个钱他是要怎么怎么样呢，就是供养啊，要做一个禅宗啊，这样一个道场啊，让大家来修行的，结果那个钱啊，在路上老是那个被贼人抢了两次，都出了人命了，这不是个好事儿，他就把钱给沉到水底里了呀。自己切身的利益，你这个我觉得立足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的立足点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地方上，咱们的祖师有说过，就是好事和坏事好像是分四类，就是利和损，还有人和我。第一个是既利己又利人，第二个是利己不利人，还有一个损己损人，损己不损人，它有几个。有的时候你觉得是利己的这种的东西啊什么的，是利己的，你利己是正常的呀，利己是正常的，你自己跟人他是同一个位置呀，人我众生他是一个，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真的没有一个你也可以跟别人一样，你不是说的就是那种完全的那另外一种舍弃自己。
他说的意思就是我这次排队的意思就是很想赚钱。我就修行上面说，
你说你对财赚钱，然后他就想舍财是吗？元音老人是那么说的，元音老人说了，他说的是那个自己赚钱是不是不对，元音老人说的，你好好赚钱，你赚钱比别人好，然后你把这个钱用在好对的事情上，
应该是说对自的问题，
有贪图
啊，
他想要对自，其实把它丢了，实际上我觉得丢也不见得是真的丢。
对，你说那个也是的，就有点当面是要
对字，实际上对字起不了作用。
还有一个，我们这儿说的是心呀、啊，我们这儿说的不是别的，是说的是心，心行。
就不是说你丢了就认为
你丢了，是来考验他的心，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要把钱扔了，考验自己心疼不是吗？
对。
我觉得这种是攀缘，他是想考验，他是想自己树立一个境界来考验自己。
没有没关系，
道心熟不熟是在于心，不在于事儿。
或者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他是不是喜欢的是用这个相上的东西来证明一下，哦，我这一步做得过了，而不是说反观一下是我心上面。
对对对，他是我这一点我还是赞同曹师兄的。
对，
是老
曹。对的，还要有事情去验证。
你的这一种呢，我觉得是落到了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是对于钱不钱不重要，但是你对于自己的心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你觉得更重要。那样的话，你不是也生了憎爱心了吗？你对于你的心行动心或者不动心，你对于动心生了憎心，对于不动心生了爱心。你就是一定是落在这儿了。他我觉得蒋师兄说的像是善法，
是
善良之道。
这个地方，大部分就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相。
他的相上怎么了？他相上，
就是说你要说证实你这个心不动，你必须要有个相的证实，这个心不动嘛。
问问齐老师，你说一下，你说说。
就是什么意思？你平时在老师说躲在一边，我什么都不做，那我鬼知道我的这个道心熟不熟啊？那我肯定遇到事情，那我遇不到事情，那我就自己。
你说的那个道心熟不熟，还是要在明心见性的前提下。你不在明心见性的前提下，你在这完全是找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老师，齐老师在吗？齐老师在吗？
啊，找我了。
啊，对对对，他们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根据这个祖师说的话，他说要不要就是把，比如说有钱 扔了看自己是不是会动心来验自己。如果是把要不要做一件事，就是把钱扔掉，把钱扔掉来验自己对于钱有没有爱憎之心。要不要做这一件事，就是把钱扔掉来验证自己是否有爱憎之心，是这个意思不蒋师兄？
举了
个例子，
真是也干什么呀，我都奇怪。
那我又没有
假如他特别贪财，然后呢，
他更不可能扔钱了。
更不可能扔钱了。
扔钱干什么呀，我这
老是说扔钱。他想要断掉自己对钱的贪爱之心。
对，
然后他说这样，如果去扔钱的方法能不能断掉自己贪爱钱的心？
这啥意思，我就不能理解。
好，
就是不贪爱钱的人，他也不至于扔钱的。
他这个地方啊，他这个地方不是的，他这个地方没有啊，没有说到任何外面的事情啊。这个地方呢，你看看这里个，这是没有说任何的动作，他这个是以心验心啊。
不是跟我说了吗？
不是，老师，这现在没有跟你，现在我们在讨论支那禅师的这句话：若验此真心时，先将生平所爱的境时时想在面前，如依前起憎爱心，则道心未熟；若不生憎爱心，是道心熟也。这说的都是心啊，以心验心啊。
他的那个谁，那个乔师兄跟林师兄，他俩现在就是表达的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碰见这个，我的心动不动，我是要通过外境的一件什么事情来验证我动还是不动。就比如说我喜欢吃的，或者我喜欢钱，当我把这个钱舍去的时候，我才能知道我是不是贪钱。
但是你这个跟这个话并不符合呀，我觉得，因为这个话说的是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以前的那个境界，你想在心上，然后你用来验自己的道心成不成熟。
我是理解，
可以用来验一下，可以用来验一下而已，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指标啊。
就是，所以它也不是说唯一的指标。举个例子，你就是按照这个话，我就是那我平时我就没有做事，我就已经干嘛那种。
这个地方啊，蒋师兄还有一点，他这个地方啊，就是支那禅师啊，他说这个修心啊、修行啊、修心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他是分两个，一个是顿悟，一个是渐修。即便是你顿悟了，你还有习气，还有这样的一种的。那么在除习气的过程中呢，这些事项可能都有，但是所有的都是建立在一个核心，就是顿悟。在顿悟这儿是没有事儿的。但是实际上你有这些事儿，你有这些事儿，就是实际上你的心里还有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调整你自己的心。但是即便是你在调整自己的心的时候还是没有事儿，但是这些事项他就给你一一铺陈清楚了，就像元音老人也说除习气一样，他这里说的是这个意思，我理解是这样的。
而且这样你也能够看到。
哎，老师是不是也这样理解？就像说出发心即成正觉。
对，
当他有第一个一个念头，他觉得这个就是我要首先是我要就是要求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他已经慢慢的就开始把这个贪着，就每一次的恋爱他就觉得啊，这个就慢慢就一直在离开发现的。
出发心即成正觉说的，我觉得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出发心即成正觉说的是正觉，并不是说的是舍弃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出发心即成正觉，我的理解是有两种，一种是从究竟的角度来说，就是初次发明心地，初次发明心地跟果地佛是一样的，这就叫出发心即成正觉，就是初次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它跟那个果地佛是无二无别的。这就叫出发心即成正觉，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说的，就是你刚开始的发心纯正，那你肯定是你这发心纯正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正觉了。这里面说的是发心纯正，但是发心纯正也不指的是舍什么呀，不是指的是舍什么。实际上呢，我认为的发心纯正，它纯正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心可发，没有什么可以描述。就像我们修完了千座的人，为啥修千座？
就像我之前听到说一句话，就是我万年之前。
明心见性的人遇到爱憎了，还仍然会就是这个生憎爱心呀，道心不熟啊，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关键还是真心，还是关键是保护这个。这只是你自己验你自己，即便是验你自己了，这也是心行，这样理解行不行？蒋师兄，古有贺佛骂祖者，是与此心相应，今见才入宗门，未知道之远近，便学和贺佛骂祖者，太早记。这就是说的是习气还很重嘛，刚才我们说的习气还很重，他贺什么佛骂什么祖啊，就是一点钱的事他都已经当真了，他还贺佛骂祖呢，他太早了。这就是说的是习气的过程中，他有这十步的步骤嘞。木牛图来说的话，他是有十步， 你要是从出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地次上来讲的话，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你即便是实地，那你还要经过实地，还要到等觉才到果地佛呢。就是说第一步就是先明心见性，第二步是除习气，第三个是救度众生啊，在事上磨练自己啊，这个叫度尘沙惑呀。这三步也叫三观，可以跟禅宗的三观联系，也可以跟修行的次第来说，三大阿僧集结。第一大阿僧集结努力努力用功，用功到同底脱落。第二大阿僧集结主要是除习气，就是浅除浅除浅除，把那着相的习气给它除除除除除。等到第三大阿僧集结是不增不减，说什么除不除，没有什么痕迹，但是还要做这些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你要是把这个过程，你要是说的广一点，可以说三大阿僧集结。
老师，下午我们聊到了那个陈三货，他就说过
他自己说他做上课要不能把他一天了，所以他的
情况应该是那个什么，他的情况应该是就是说的是他误会了，坐上坐下咋成一片是什么，他误会了，
一个是误会了，还有一个还误会了那个成沙货。
就是坐上坐下打成一片的，你说的可能是纯功夫的，纯功夫的，但是这个功夫还要有智慧之见呢，他把这个智慧之见推广到一切处啊，他有这个没有啊。在这个地方呢，我话来说的话，你可以借助坐，但不是非借助坐不可呀。他借助做的这个，我看像是纯养病，还有他平时的知见，没看他说什么无相的东西，但是这个也轮不着咱议论啥呀，咱敢议论人家啥呀，咱是老几啊。
那对那个尘沙货是不是？
尘沙货是指的是断除见货、思货和无明货，刚开始的无明货就是粗重的无明货破了之后的那个，你就不知道自己哪有毛病，你必须要遇事儿才知道，你必须要跟大家打大众打交道，你才知道哎呦这个事儿你还是又当真了，这就叫尘沙货。
对，我有跟他说过这个，但是我理解
他不是的，他的那个你跟他说就是他的还在那个前面的呢，他的打成两截的很，他都
理解，就是说一定要在坐上才能观察。
没有，这个事就是说他心里面有事了。
那要是蒋师兄不管他是不是有事儿的话，如果你知道自己心里有没有事儿的话，我觉得只要你活着你都一直有事儿啊，那怎么办呀？啊，对，你觉得说自己心里没事儿是有点说大话了，但是你只要你活着你可能会一直有事儿，这可咋办呀？只要你活着就会一直有事儿。
我说的心，
你说的没关系，就是说的是蒋师兄啊，看看
这一生就做到了。
那你说不是这一生做到的事情是有道理的，但是也不是那么绝对，就是这一生肯定做不到嘛，对吧？但是我觉得蒋师兄说的这个问题还到不了破尘沙货。你先说说那个无明货是怎么回事啊？尘沙货说的一定要就是就这么说吧，明心见性要遇事透得过的那个，你先明心见性啊，要不然你谈什么遇事透得过呀？
这是不是概念？
没有，慢慢的再弄弄，再我觉得可以学学老人的，可以学学老人的。你说说曹师兄。
就是开始对其他东西就是觉得，就是不执着，唯此一真实的，就像随缘里的初见开始说的，对他的不确实是没事，就是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去做什么就是。但不是说哦，我彻底到家了，都在面前，就是他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得失心呢。
你说的是谁呀、啊？周师兄啊？
不是我。讲的是我们扯这个支箭这个问题，他说就是他们两个在说，一个是大话
嘛。陈沙货有点类似于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是。陈沙货，你说的对，你说随缘了修业，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
就是讲的说的意思就是啊，你已经彻底到家了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什么理解，是这个意思。
哪个呀？就是哪个是彻底到家了？
就是我说我理解的就是
讲师说
你的，就是啊，你说你没事了，你说就是说大话了，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不是认为的，就是这个说没事了，就是认为就彻底到家了。但我们说的没事了，就是我对这些东西都就是不在乎他的得失了，就是哎，有事就做一下，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就是赚钱也好，不是那么关心的。
我们每个人现在都不可能做到一点事儿都没有。
我知道，就是这个，我肯定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在这个地方上，你从那儿那修行可委婉了，但是你别忘了事实，事实就是过去无始劫到现在到未来的无始劫从来都没有过事儿。如果你离开了这个事实，你再说别的，那就没有什么，我觉得那个知见就没有用了。其实我们都有事儿啊，咋没有事儿啊？但是你要提醒自己啊，你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事儿啊，从来就没有过事儿。别忘了这个，我们是学佛的。 佛是咋说的呀？不是我们要学着这个佛说的，就是我们要秉持着这种真相啊！你不秉持着这种真相，就不好办。实际上到每个人的身上，他都有事儿，但是你别忘了，就这个有事儿当体就是没事儿呀。你要没有这一点，那你就一辈子一直有事儿。只要你活着，你别光说活着，你死了还有死着的事儿呢，你咋整啊？
我现在不扯这个问题。
你不扯之间，那就全都有事儿。我们要好好修行，加油。
那这个地方说的不清楚他
们。对呀、啊，不扯之见，我们还扯什么呀？除了之见，还有什么别的呀？啊，你说啥？啊？
就是可能之人，比如可很之处。
别想那么多，蒋师兄，你还没到想到这个份儿的时候。
我也想，到世界遇到这种人的话，要不要帮助呢？
你能帮助是好的呀，帮啊。
就是说我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他是医生，他的医学很好。
你说的帮助不帮助都是好事儿。有一个故事说的什么什么，有一个尸体，有一个什么动物死了在树林里头，跨过去是智慧，埋了它是慈悲，两个都好，好吧？
就是说他这个人在怀，他已经是无助的时候，然后你就去温暖他的心的话，会感化他。
你怎么知道你可以感化他呀？你真行啊！你先这样，你先把你自己的心温暖透。我跟你说，先自立再立他，你还是要先自立，自立再立他，你还温暖他人的心，感化他呢。你先明心见性，他要是真有事向你求助了，你再根据你的情况去帮助他。
这人是非常可怜的，他是医学很好的。
你这个叫爱见大悲，我觉得你是真的对他生了可怜。我们这些人也都很可怜，你不能光可怜他一个。
不是，就是说后来我跟。说就是说扶了他一下，他在他的心里他非常的感恩，因为这个人在无助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伸出一点点爱。
那他愿不愿意来学习啊？愿不愿意来修行啊？
但是他讲话讲不出来了，讲话都讲。
蒋师兄有没有过没有事的时候啊？没有过。
没有过事。
那我也有事，咱俩都有事。明心见性怎么样？不说了哈，这个问题不值得说。那就考虑考虑明心见性啊，啊，随缘。
学
哈，所以这一段说的这个验呐、啊，验道心熟没熟？他说的还是说的才今见才入宗门，还不知道道的深远，道的深浅，就又贺佛骂祖，就是这就是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就是太轻狂啊，道心不熟啊。得少为足啊，习气很重啊，说的是这种情况。心中心说的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怎么样，对应教下所说的烦恼障和所知障。烦恼障一般对应的是我执多一些，所知障对应的法执多一些。但是你就顾名思义吧，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说的烦恼，一个是说的疑惑嘛。一般烦恼障对应的是我执，所知障对应的是法执，一般是这样对应的。这个我说完了。而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是天台宗啊，教下天台宗的说法是天台宗的分类。天台宗的这个分类说的是修行的次第，我们接着来学习了，如果没有的话，然后如果有什么的话，吴师兄你就打断我，我们继续学习啊。真心无知或曰真心与妄心对境的时候，如何分辨真妄？曰妄心对境有知，而知于顺尾境起贪嗔心，又于中容境起痴心也。即于境上起贪嗔痴三毒，足见是妄心也。祖师云：逆顺相争，是为心病，故知对于可不可者是妄心也。就是这个地方啊，是圆印老人在略论里面引用的，是引用过这一篇，就是真心和妄心。我们现在总是有人会说，你怎么区别自己是妄想啊？怎么区别自己是妄想啊？怎么样知道这个是打妄想？什么叫做妄想？什么叫做不是妄想啊？大家对于这方面是有一类的人在这块面有问题。那么他这个问题就是真心和妄心，就是对镜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真心，哪个是妄心呢？哪个是妄心呢？他的回答是：妄心对镜是有知，而知于顺尾镜。起贪嗔痴，就是这个知是什么呀？由于自己有一个立了一个知，所以说会顺自己和逆自己，就是顺尾境，顺自己和逆自己，顺的就起贪，逆的就起嗔，对吧？中容境就是使的是就是不好不坏，就等于不好不坏，不顺不逆，这个就叫做中容，不顺不逆，这个叫中容。比如说我们坐在这儿发呆，什么也没有想， 啊，就是这个时候，那外面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时候不是，既不是顺我们的，也不是是逆我们的，这个时候起痴心，顺我们的起贪心，逆我们的起嗔心，然后不顺不逆的那个时候起痴心，在境上起贪嗔痴三毒的，所以这种是妄心。所以祖师就说了，顺逆相争是你的心的事儿，故知对于可不可者是妄心也。对于可不可者是妄心，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些所有的烦恼啊，都是因为由于顺了我们或者是逆了什么，但是你不知道是你心里立了一个东西，所以就起了有顺有逆。这个东西尤其是对迁座以后的师兄，迁座以后的很多的师兄，他认为他有烦恼，其实那不是烦恼，他就是说他自己他一定的要那样，跟他的一定想的不一样了，他稍微一调整不就行了吗？哪是什么烦恼啊。你比如说你计划今天干十个活，你又被好多人打断，你没干成十个活，那就跟你这个计划不一样了，这就是逆了。逆了你这个计划一调整不就行了吗？所以说顺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里面立了一个顺逆。你的心里面有什么呢？为什么要立一个顺逆呢？因为你的心里有一个要或者不要，这就是故知对于可不可者是妄心也。你要一个什么东西，不要一个什么东西，可以什么东西是可以，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妄心分别。实际上世间法事就没有什么你可以那个的，没有什么就是你想要这样想要那样，你想的太美了。我们修心中心法的这个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其中的一个过程，也是要除掉这个你想要这个你想要那个。世间法的它是有共业有别业，凭什么你想要这样就这样，凭什么你不想要这样就不这样啊，基本上都不太可能。按照齐老师说，压根儿就别指望就好了。这块有什么没有？
郭老师，我请教一下哈。
嗯嗯。
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什么共业别业，那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比如说一个领导答应你说，哦，这堂课你来讲，然后现在又叫另外一个人来讲，然后他现在面子上抹不过，又说。啊，那不然你也顺便现在来一下吧。那我们当下这个心啊，我们肯定会有点不舒服嘛。那是不是就是说，也起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不好的这个念呢？
你说的这个好不好？我觉得是善和恶。你说的好不好是善和恶的事儿。
但你就会那个心当下就不舒服了嘛，就觉得怎么搞的，答应好的怎么又变了？
啊，答应好的变了。答应好了就变了，你就调整吧。那你咋办呢？你第一个是你调整，第二个你这个事儿也没有啥事。第二个你能调整吗？你不能调整，你就是你要么你调整，你就跟你领导说你答应好的怎么变了。你要跟你领导说你滚一边去，别听，那你就调整自己呗。
嗯，他也不是，他说，哎呀，你就来做专家嘛，反正讲课也不一定呢，人家都会听啊，也有人在玩手机啊，你专家人家有问题问最直接。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还不像是顺逆，你说的这个都不是什么大事儿，都可以啊。我觉得你说的并不是烦恼啊。
但是我觉得我怎么今天一天都在想这个，我觉得我们修心中心
不是你一天想这个，我告诉你，一天你就跟领导你说，你是敢说还是不敢说，还是觉得自己说了是坏蛋啊？
也不是说了是坏蛋，他是觉得说，哎，我都已经照顾你的面子了，
那你觉得这样你就告诉他呀。
对，那我一直在纠结说我要不要去，我觉得我不去又不给他面子，我去了好像我又觉得不心里不舒服。
这两个都好，没一个不好，都好。
嗯，
要不然他舒服要不然你舒服。喂喂喂，你说你这个接电话的师兄你是啥事儿？你要等一会儿说还是什么？
郭老师，我也不妨说一下，就是那个也是修心中心的嘛，然后那个刚才接到个电话，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父亲的工地砸死一个人，他呢竟然让我去给他操作，我哪会干那个？我的意思，
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去给他超度，你能尽力的就尽力，仗佛力加持。你要是有精力有时间，你可以这样；如果你没有精力没有时间，你去教他怎么去做也可以啊。
那个郭老师，我家里老人不讲那个中医救度秘籍嘛？他是五号去世的，我如果说要是念那个的话，我什么时候开始念？
从他去世的那个时候，比如说是五号早上，那就是从五号早上算到现在嘛。六号早上这算一天，到七号早上。算第二天，好吧？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念？
越早念越好啊！现在都可以念了。
啊，那现在不行，在单位那个书在家里面。那我明天早上8号给他念行吗？
那你能早念就早念，尽力了就行了。
那然后那个我就是把他名字写上还是怎么弄啊？
你看那个中友，如果有可能的话，给他竖个牌位，有点他的照片会更好一些啊。
那些都没有，他是一个那个民共啊。
那你就心理社共吧，你就心理社共，你要有他的名字，心理社共
啊。有啊，
嗯，
有。然后那个师傅，我要念多长时间？我可以那个就是抓阄。
现在是这个第一期光明指数，第二期光明指数，一般都是法性中有以后你再抓阄吧。一般是七天一抓阄。
啊，那我七天以后就可以。
法性中有七天以后呗，法性中有从第一天开始，第七天你抓一次试试。
啊，好，然后写几个？
那个没有的说，没有这么说啊，没听说。嗯。
啊，那就写一个生，写一个不生。
你先念，你先念，你先至诚的去念就行啊。
嗯啊，然后那个就是，那我从如果明天念的话，我从第几天开始念？
从他死亡之后的第几天，那个中友上都说得很清楚。你现在应该是就是第一期光明指寿，就是死亡后的闷绝期。你现在是死位中友，
啊哎、对、
嗯，死位中友，
对，
他那顶上都有，你按照那个书说明就行。
那他明天是第三天，我能从第三天开始念？
对呀、
啊，
就应该是这样的，对。
啊，那个老师您别放，我迅速搜索一下，我看有没有什么事要问的，我先一次性就给他解决了，好像也没啥的，谢谢你老师
啊。啊，没事。
试一下吧，他当时让我去办这事，我吓一跳，哪能干这个？但他死活非让我，反正我想了一下，反正我也会念，我也认识字，我就给他念吧。
好，行。
方老师啊，
嗯，
老师你加持我一下，我也好。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仗佛力加持。
啊，好，那个我还需要那个点香什么的吗？
但那顶上有，如果有可能的话就社供，如果没有条件社供就心理社供。
啊，好，那就是说我就给他写一个字什么，就是把他名字什么写上放在挂亭嘛。
也可以啊。
啊。嗯，好，老师，我这没有什么，谢谢你啊。
啊，没事，哎。
我给你打过好多次电话，只是给您打电话太多，你记不。老师，那个我那个实在不行，我还会给您打电话的，好吧？
啊，没事啊。
啊，
没关系啊。
好，老师，
好。
我那个什么，我那个心动心，我已经2019年圆融给您老师给我关完顶，我以后已经做完了。
哦，那不挺好的？你现在做中有旧度，熟悉一下，对你是好事儿。去吧，你担心啥呢？
好，老师，谢谢，
没事。
我遇到什么问题，我打电话给你。
可以，欢迎啊，
好。
我刚才给齐老师打电话，齐老师给我一顿雷言火炮，给我屁，我说算了。
齐老师现在正听着呢。
好了。
那个刚才的那个。谢师兄，
不用我说了
啊！对，谢师兄，你那个事儿啊，我建议你是这样，你那个事儿就当成你吃饭啊这种的平常事儿去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人的面，你把他当成个平常事儿，平常事儿应该怎么办，你就那么办。
嗯，好的，郭老师，
你世间法上就是这样的，你世间法上他不可能谁都满意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嗯，我是听你刚才讲这一段，我有记录，就提问核对一下我要怎么转一下那个心境嘛，突然想到就问一下，跟你核对一下。
我觉得你的不是在这一块儿，你的不是在这一块儿的问题，不是在这一块儿的问题，顺你啊逆你啊什么的，不是这一块儿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但我为什么会想一天呢？我觉得应该不是马上就放下吗？哎，我怎么还在思考这个，到现在还在思考。
因为你思考你害怕得罪人吧，你能有啥呀，别把它当个事儿，得罪人对你来说是个大事儿，好像是。那你就不得罪他，你就受点委屈呗。那你没办法，这不都是这些事儿，不是大事儿。
好的，感恩。
我们说的这种的顺尾相争啊，就是指的是，比如说咱们修完了千度的师兄，一定要孩子结婚，这孩子就不结婚，这事儿算是气死他了。就是指的是类似这样的，好多都是这种的事儿。烦恼，他觉得烦恼好重，实际上就是没有如他的意。我一听没啥事儿。
嗯，好的，感恩郭老师，我明白了。好的，我的问题完了。
老师，这里有个问题，齐老师，若心中心法修炼成熟，
别的人跟他这句话吧。
老师，他说的意思可能是不是说的是心中心法修得好的话，他可以，就是说的要活就活，要死就死，是南永林说的不是啊？是南永林不？我看看是不是南永林啊？
不是，是徐毅师兄。
他就是说的是他想活就活，想死就死，想走就走， 想去哪儿去哪儿，死了以后想去哪儿去哪儿。如果修法修得好的话，蒋师兄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啊？
我不知道，他要问我，我不知道。
嗯，谁知道？他也没说话，那就只能这样了。徐毅师兄问的，对他自己说，就是徐毅师兄，你的意思是，如果心中心法修炼成熟，你想你死的时候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然后你想活就活，想死就死，这如果做功夫做得好，就能想死就死，想活就活，是这个意思吧？徐师兄是吗？他还是没有说话，是和菩萨一样随愿而行吗？还是你自己的想法？老师他问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但是他说的很巧妙，他说
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叫和菩萨一样随愿而行，我不知道他说这个意思。啥意思？
用了好多名词，大概的意思是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想活就活，想死就死。我听着是这个意思。
你猜的呀？
啊，对对对，
他自己啥意思？我不猜他啥意思，我听懂就说听懂，他没听懂我就说。
好的好的，
我听不懂。
徐师兄，
我听不懂他说什么。
你要不要上麦？
我不猜，你猜。
他说他是不是修完心中心法和菩萨一样随愿而行？
菩萨一样随愿而行咋回事？修不修不修心中心法先搁着先不说，什么叫菩萨一样随愿而行啥意思啊？我听不懂。
我的意思就是，菩萨不是化身三百亿嘛？我们就是修完心中心法之后呢，
我修完一千多了，我没有化身千百亿，不要说千百亿，连一个化身也没有。
就是像照镜子一样，照见一切，但是不用去随镜子。
那不修心中心法也照见。
菩萨的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徐毅啊。
嗯。
刚刚说那个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地方，讲是像这样。会不会觉得这个事情一些事情不是通的？这个地方不是之前不是说老师说要有事情过要退过啊，或者再念一下。我说这个照见五蕴皆空，既然是一切都是空的，这
两个是什么关系？聂师兄问你，是这个意思不？
是有没有？
这里边刚刚讲的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之前是讲的事情，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是看念一下自己的心，就是是心里有个什么事情，光说的是钱的事嘛，是吧？他要说把那个钱舍掉，然后再看一下自己这个心有没有动。然后还说了后面就说，人活着肯定是有事的，就是这个事就是那个事，你要心里没有个要没事，才证明自己心不动，会再觉得自己。
你的心动不动不重要，你看学佛学了一个啥，你心动不动不重要，先搁置，先看看学佛学了一个啥。我建议是考虑一下这个，你修心中心法修出来一个啥啊？对呀，你既然没有修出来一个啥，你想怎么样一个啥呀？嗯，
你不是说进签，就是说被进签了，挺正常。我们现在说，但是总体来说是没有事，这个还是没有事，这个能接受，就是原本就没有事，这心怎么被进签，就是一元的事情，或者是那有那个事情，它就会被进签。比如说我现在打一拳能不疼吗？或者你肚子饿你能不饿吗？那肯定，那我上午一个上午没吃饭，我能不饿吗？那这个饿。
你说的对，从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你说的就是心随着境界走啊，随着念头转的，随着境界走啊，你应该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是对的。但是如果关照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只要是活着都会有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不是只是关照的一部分，它不是关照的全部，或者不是关照的核心，或者尤其是对过了迁做的，他如果只有这个在这顶上做，他这个功夫做不完呀，他总是在对峙，那你将来怎么启用啊？有没有考虑过别的关照呢？比如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比如说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是真关照，还是这个后面门都没有？不可以这么说，对你来说太早了。但是这一次齐老师到深圳，有一次齐老师到深圳，齐老师说这个一见面，齐老师就说，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才是佛法，只有这一句是佛法。还有一个，我们二祖说的那个关照也不应该立一个关照啊。对对对，所以你尽管去关照啊，不要着关照的相啊。还有你的心对镜转了，你不要着对镜转的相啊，这不就是关照吗？你是要对镜不转。哎呀，我觉得要慢慢的聊吧，这个不是一句两句的话，不是一句两句的话，他这个也不是来的事儿。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事儿，你要是想着对着这个事儿能够过去， 我原来对这个事儿贪，我想要达到对这个事儿不贪。你想要这样，除非是有一种情况才有可能，就是先要没有这个事儿，否则的话他就一会儿贪一会儿不贪，他是来回变的，就没有这个事儿。之后的话，既然没有这个事儿，我何必去贪这个事儿？所有的除习气都是这样除的，这得要久久的。但是先要没有这个事儿，如果没有这个立场的话，永远都不可能。所以明心见性的除习气是要除的，但是明心见性的除习气绝不是只有一个习气可除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不明心见性没有任何的区别，而且你除不尽，因为它是变化的。我这说的只是供参考吧，可能说的显得太不适合你还是怎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是过了千座的，我干的比你们差的都远，也不一定怎么样，供你参考吧。真心无知的，刚才说了这个顺尾相争，逆顺相争是为心病，对于可不可者是妄心也。然后再往下，若真心者无知而知，平怀圆照，故异于草木，不生憎爱，故异于妄心。即对镜虚名，不憎不爱，无知而知者是真心故。赵论云：夫圣心者，微妙无相，不可为有，用之迷勤，不可为无，乃至非有故，知而无知，非无故，无知而知，是以无知即知，无以言，异于圣人心也。前面说的那个说的是顺逆相争是为心病，就是你心里头有一个东西，所以顺了你的心了，或者不顺你的心了，你心里立了一个东西。那么真心呢，真心这个地方上虽然是知，它是无知而知，它并不立一个知的这样的一个知。所谓的平怀圆照，就是它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这叫做平，这叫做怀。怀就是它没有什么东西，虚怀若谷，它没有什么东西，虚怀若谷，这个叫做怀。由于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一切平等，众生和佛平等，好和坏平等，顺和逆平等。由于这样的话，这就叫平怀圆照。所以真心者无知而知，平怀圆照。所以呢，它跟草木不一样，就是它虽然是平等的，它虽然是没有东西的，但是它不是木头石头，它还是灵妙的，它可能表现的还是又哭又笑还是什么，但是它这个地方是灵妙的，虽然有这些相，但是实际上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这就叫做无知而知，平怀圆照，故异于草木。真心者无知而知，平怀圆照，故异于草木。不生憎爱，就是它这个地方它是有知的，有灵知的，有妙灵的，平怀圆照，所以它跟那个木石啊草木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在这个地方上并不是立一个强烈的要取什么要舍什么。你把这个憎爱换成另外一个，就是取舍，它跟那个取什么舍什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跟妄心是不同。那么它怎么跟妄心不同？如果这个地方你看不懂，再看下一句，对镜虚明，就是它对那个镜分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不是立一个清楚明白，这个清楚明白也是不可得的，这就叫对镜虚明。虽然是明，但是这个明是虚的，并不是实有的一个明。所以它这种的对镜的明白反映出来的特点就是不是憎，不是爱，不是取，不是舍，虽然是无知，但是他不是一个傻子，就这样的叫无知而知，这是真心。这一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一段话好像说的比较抽象，抽象吗？首先真心不是傻子，其次真心也不同于取舍爱憎。你像我们要是跟我们的不一样的话，要是没有修心中心之前，那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简直要死要活的，是吧？你这个地方你可以很明显的有一个对比吧，现在不至于要死要活了，不就是这个憎爱心淡了吗？取舍心淡了吗？为什么我们的憎爱心取舍心淡？因为让我们憎爱取舍的那个东西它根本都不是实有的，这是从知见上来说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修着修着，哪怕我们知见不正，这个憎爱心取舍心也会慢慢的淡。我们取什么呀？舍什么呀？即便你取上至诸佛，它也是虚幻的，即便你要舍下世众生，它也是虚幻的呀。所以我们还是要在知见这儿，为什么要说真心这个地方，就是知见才可以去除习气，去除你的疑惑。这个主要就是跟蒋师兄说的了，我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用，这个东西你不说就是没有用，那就不对你说了，那没事儿。因为我也不了解你的具体的情况，他是属于不吭声，他修他就是打死不吭声的那一种的。那曹师兄这种不吭声根本没法跟他比，他是绝对不会吭声的，他是属于那一种的。他就平时他不说话，他说他是一个叫什么，可以很好玩的，我们在一块儿，他说他是一个什么社恐，对对对，他原来他说他是社恐，可好玩了。不是，你跟他了解是在他修完了千座之后，他修千座之前啊，对，他修千座之前他正修着呢，他就说他是社恐，我们不敢跟他说话，他也不敢跟我们说话。 就是这样。他现在说话说的挺好的呀，不知道。我心说啊，还有这样的吗？还有可以这样找借口的吗？但是我也不敢跟他多说话，哥好玩。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段的赵论说的。所以的圣心呢是微妙无相，不可为有。所谓的微妙无相，不可为有，就是圣心。圣心这个地方上是不可把捉的，是无相的。但是虽然是无相，但是它有用啊，它有它的用啊。所以这叫做微妙。微妙就是它有它的奥妙，这个奥妙就奥妙在它有它的用，但是不可把捉，你抓不到它，这就是圣心。微妙无相，不可是有，它不是有，但是它用之弥勤，它这用起来铺得特别特别的广，随时随地都在用，所以它不是无，乃至非有，并不是有。所以它这个知呢，圣人的知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它这个知还是没有一丝毫可以知道的。你看在这儿祖师也说过好多呀，比如说六祖就说，如果我有一法告诉你，那就是诓你了，我这并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告诉你啊，可以让你知道呀。所以乃至非有，故知而无知。它并不是无，它并不是无，所以说它是无知而知。这就像六祖说的另外一个例子了，就是有的人把这个心比喻成虚空了，它就死在这儿了。虚空是死的，我们的佛性能跟虚空一样吗？它像虚空一样不可把捉，但是它是妙灵的，拍一下桌子你能听到啊，它是妙灵的。所以非无故无知而知，是以无知即知，无以言异于圣人也。所以这个无知和知是在这个地方上，这个圣人之心有时候用无知而说，有的时候用知而说，就是这个圣人之心啊，没有办法用知或者是不知来表述圣人之心。说它是知，它不可得；说它是不知，但是它能够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它也不立一个知，所以叫用知和不知这个东西来形容是没有办法形容。即便你说无知和知是一个不是两个，也没有办法形容圣人的心。这一段这整个的这一段说的是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又妄心再有着有，再无着无，常在两边，不知道中道。永嘉说，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用人学人不了用修行，身成任贼将为子。若是真心居有而不落无，后面的这些都，这还多着呢，我们慢慢往前看吧。先看前面的这四段，先看第一个，妄心再有着有，再无着无，有就是有啊，确实是有啊，没有就是确实是没有啊，就在这两边，不知道中道，不知道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他不知道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他要么着有，要么着无，这个能看懂吧？对于我们这些修千座的，就是你别落一个定论。别落一个定论是有是无，别落一个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就只管心里面没有这些定论定解固定的知见，你现在心里头只管这样，这就叫把心里面空掉，把心里面让它虚明，让它虚，让它成为一个空虚，就是先这样。要不然的话，我们要么就是钻有这一边，要么就是钻无这一边，这是妄心。然后永嘉玄觉就说了，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我们不要那个妄心，我们要这个真心，我们千万不要要那个妄心，我们要这个真心，就是我们要一个，我们要舍一个，这个东西就已经是妄心了，这就叫做舍妄心取真理，取舍真心之心成巧伪。你有一个取舍，这个取舍麻烦大了，这个取舍好麻烦呀，蒋师兄，就是取舍之心是麻烦的心，取什么呢？我们取一个真心，舍一个妄心。学人呢，他在这个地方上他不知道，他就在这儿忙着取舍，取一个好舍一个坏，取一个圣舍一个凡，取一个真舍一个妄，他就这样的去修行，用着这样的心去修行的话，那么他修了半天他还是认错了，他把贼认成了自己的孩子，这贼把自己的家里的东西都偷完了他还不知道呢，这就是错用功夫啊，错用功夫走的就是一条相悖的路了。比如说我们守静，守一种安静，守一种定，不要什么呀，不要那个忙，不要那个乱，有真心可以取，有妄心可以舍，乃至于我们现在要学一个真心执着，要在这里学到一个什么东西，改掉一个什么东西，这都是取舍之心成巧伪。啊，他如果有取有舍，他就是妄心啊，他不知道真心是个啥，他有想求取真心是个啥，有这个心，是说的是这个吗？你这个心的行动，你这个心的行动叫心行，你这个心向往真心，你在想，哎，真心是个啥，就这种的心行，这就叫做取真理嘛，取舍之心嘛，我要取这个东西，往这个地方上去会， 然后我要避开那个东西，我要扔开那个东西，我要避开那个东西。蒋师兄，你看的还是太少，你对于这个看的少。永嘉玄学的这个歌挺好的呀，你没看过啊？啊，没看完哈，那你看过就行，他这个很容易懂的。修心中心的师兄看这个永嘉玄学正道歌是非常容易看懂的，应该一般都没有问题，没有事儿吧？再接着往下，这两段说的是妄心，要么着有，要么着无，常堕两边，有取有舍，这取舍之心麻烦了，大家还不知道呢，还在这猛取猛舍，他就已经修错了路了，他都不知道。那真心是什么样呢？若是真心居有无而不落有无，常处中道故。祖师云，不逐有缘，勿助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就先看这两个吧。如果是真心的话，他并不是没有有无啊，他有，他跟别人一样有有有无，而且他有无分得特别的清楚，但是他并不落一个有无，并不是执着一个有无，就是不落在这个有无，没有有无的痕迹，心里面没有有无的痕迹，就这么说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形容他？那个《心经》里有一句话，就是有缘他也不去攀，他也不去，就是不去追逐，不往上去追，不去要那个有缘，也不住那个空人，空就是没有东西在那个地方上，也不住这个东西。一种，那到底是什么呀？他既不这样又不那样，他到底是什么呀？是有啊是无啊什么呢？这个东西不好说，这个东西怎么说？一种平怀泯然自尽。看看有什么不懂的没有，这四段话说的都挺好的。这个不逐有缘，勿助空忍，还是说的是不取什么东西，不舍什么东西。没有事的话，我们再看是下面的赵论，就说了，能不能是有没有不看看不懂的？哪个？
失眠。
哪个？
勿助空忍。
泯然自尽什么意思？
等一下，你说的是勿助空忍是吗？
忍字什么意思呢？
不是。
空位，勿助空这个位置上，不要住在空这个位置上。忍就是位置。泯然自尽这个地方不好形容，泯然自尽就是哎呀，你咋说呢？没有什么可说的，泯然自尽
就怡然自得。
不是，我觉得不像是怡然自得，不是怡然自得，他这里没有啥好说的。
就是他问问题的那个
自得，老人说过。
哦，老人说的是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查一下。
怡然自得
啊，怡然自得啊，
好
好看一下啊。
一切平常。
嗯，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里没有说，不也纯任自怜无所道造作吗？
或者恬然，恬然，而且还老人说恬然自得，怡然自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种平怀嘛，就是平常，哎，自由自在，哎，自然而然，是这个。
没有自由自在的意思，你要这么发挥也行吧？他有什么自由自在的？他这里都没有啥。
自然而然。
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泯然自尽，就是心里空荡荡，没有半点烦恼。嗯，好吧，有道理吧？泯然自尽就是没有啥，没有啥，你咋说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有个东西可知。他这个地方没有啥，他都没有啥，他都尽了嘛，泯然自尽，他自己了，就是自己喝了一杯水，自己咽下去了，喝完了。
对呀，您说的和老人说的不是一样吗？
以老人的为准。我觉得不是那种恬然的意思，就是他就这么说吧，就这么说吧，他要修行，他要修行，他要修行，修到他什么呢？他就压根就没有事儿，从来都没有过事儿，他怎么说呀？好个风流话不成，好个风流话不成，很活泼。他这个地方就是屈，有点什么呢？就是有点什么，就是那个，几十年来曾苦心，未经几下苍龙苦，屈堪恕，我没啥可恕的，我恕什么恕啊？我都自找的。
有点干尽烦情的意思吗？
各都可以有各的理解，不是死的。
哎，刚才那个蒋师兄说的那个他要撒钱的事儿，我就想起那个庞居士那个沉金香江的事儿，他们俩有啥区别啊？蒋师兄和那个庞居士？
庞居士高兴咋干就咋干，蒋师兄他是关键是那个啥，蒋师兄是他要看自己动不动心，他好担心啊。
那庞居士有可能也是这个初衷呢？
那好吧，你愿意这么想你就这么想吧。
这个泯然自尽就是不需要用心力，他自己就没有
了。不是不需要心力，他没有啥需要他用什么心力呀、啊？不是说他自己就没有了，他本来就没有。
本来没有没有，他那还说自尽什么呢？
只好自尽。
老师，他自尽的自是自己的意思吗？
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你到这儿你能够跟他有相契的心，你就相契。你这么解释解释解释的，咱就要不尽了是吗？要无尽了吧？你别忘了那个泯然，泯然是啥呀？ 再去查查字典吧，去吧去吧，好好去查字典。
它不是天然自尽，天然自尽老人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呀，
并不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你这不是水到渠成，他这都没有事儿，自己找了半天的事儿，先找到自己很苦恼，然后自己又修行，修的也很苦恼，修到最后自己，我的妈呀，自己在这干啥呢？冤枉死了都！你咋说呀？你说啥呀？你跟谁说呀？你这场冤枉，你自己找的冤枉，无话可向人前说，无言可向人前说，所以只好泯然自尽。行了，这不再发挥了。你这个事情你有体会就有体会，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也好。咱还是回到咱们学的这个，你看他前面有啊，不逐有缘，勿逐空人，既不追逐那个有，也不逐于空啊，既不是有，也不是空，那怎么说呀？那后面一种形容就是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我咋说呀？我都难为死我了，我不说了，就是这个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懂就是懂，不懂就算了。赵论云是以圣人处有不有，居无不无，虽不取于有无，然不舍于有无，所以和光尘劳，周旋无趣，寂然而往，博尔而来，恬淡无为而无不为。他这一句话已经说得很全了。所以圣人是什么呀？圣人那个地方跟你一样的，但是他的心不是有的心，他在有的地方他的心不是有的心，他处于无的地方他那个心不是无的心，他就是那个心就是那样的，虽然不取于有无，但是你看他的相还是在那儿，该有有该无无，他不舍于有无。所以呢他和光尘劳，和光尘劳有人也问过是啥意思，上是符合教理教义的，他也符合世间的，他跟世间没有什么违背，他也符合佛教的教理教义，既可以和光，既可以和圣，又可以同凡，这叫和光尘劳。周旋五趣，我们说的那个周旋就是应酬啊，应酬啊，就是在五趣里头就这样来回应酬，跟五趣五类，跟五类的众生来回应酬，周旋五趣，接化众生，他就在这忙忙碌碌，忙忙碌碌，虽往来，但是他无往来相，没，就是他的心里面没有这个往来，不是说的他心里面，就是实际上并没有往来这个相，但是你看着他在那往来往往，天天来来往往，天天来往，但实际上并无往来之相。妄心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说真心和妄心不同啊啊，周旋五趣啊，周旋五趣，和光尘劳，周旋五趣，既然而往，博而来，就是他去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他心里头毫不起什么，不是说他心里头，就是压根就没有过什么，在不生不灭处而去，在没有生灭处而来，这就叫既然而往，博而来，博而这个不是怕而，应该是淡泊的泊，淡泊的泊，博而来，就是他这里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来他也来，没有什么东西他也去，没有什么可来他也来，既然而往，博尔而来，恬淡无为，他这里没有啥呀，没有啥呀，无为而无不为， 没有啥，他啥都干，能干的他都干，只要有利于的他都干。圣人处有而不有，居无而不无，虽不取于有无，但是不舍有无，所以和光尘劳，周旋无趣，既然而往，博尔而来，恬淡无为而无不为。这一段话有没有看不明白的？如果看不明白咱们再讨论，如果看得明白我觉得也不需要解释什么，如果修过心中心的多少还能懂一点点吧。周旋五趣就是那有五类的众生啊，他就跟他们在一块玩呗，周旋嘛，应酬，就是救度五趣的众生，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是正经的啊，这个六道有的时候说六道，有的时候说五道，把阿修罗那一道算成天道了，有没有不明白的在这儿？
老师啊，
哎，
就是说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是不是妄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心？
那你这个是或者不是这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地方需要你自己，需要你自己，需要你自己来说，不是说我说一个，我说一个的话这只是一个影子，反倒还助长了你了。还有一个性就是相，相就是性，这个地方还没说完，后面呢还有一尘不立，一法不立呢，就是老人说的那五条里面，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就完了，说什么性和相啊，什么性不性，像不像的，还有那个呢，在那个之后那个妄心，那妄心哪个不是真心呢？从来妄心是真心。
在哪个之后？什么在哪个之后？
在那个什么妄不妄，真不真的，在那个之后，在那个真也不可得之后。
我可以说一点我的看法吗？
啊，可以可以。
就是关于真心和妄心，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好像一盆水，当它完全静止清澈的时候，它就是真心的样子，当风里吹起来或者有灰尘落进去了，它开始晃荡，变得浑浊，变得有波浪，你看这个时候它就成了妄心。但是 但是这个这盆水还是这盆水，所以真旺是就是一个东西，只不过一个是静止的、清澈的、能够照应万物的，就是朗朗分明的那个状态。旺心呢，是因为后来旺去了嘛，那盆水降来降去的，它就照不出来了，不然它照出来的东西它就是歪曲的、扭曲的。所以我觉得真旺，我是这样去理解的。
你这个真旺的理解的是出于你对真的一种的向往。但是我们现在在学的是什么是真啊？你看看，处有而不有，居无而不无，虽不取于有无，然不舍于有无。既然而往，博尔而来，恬淡无为而无不为。所以怎么说呢？各有各的理解吧。我觉得师兄你的情况是，你把这个理解先搁着，再修一段时间，再修一段时间。他这个真心，你说的是真心的一种妙用，但是真心呢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真心这个地方上，它不在有无里，它不在有无里，不在两边里，知而无知，无知而知，不可是有，不可是无。
它是一种离了二元对立的完全一体化的圆融的一个境界。
对呀，所以我们不可以用二元对立的心去揣摩它。
对，
如果我们还有二元对立的心，我们就先不理会。
不是的，就是他真心的那种感觉。
不理会什么感觉？这样的话容易让你认识到真心。
是无法去体验到的，只有进入那个正到那个境界了，那就这些都是的了，应该是。
没事，先老老实实修吧。
好的，好的。好，谢谢。好的，我说完了。
嗯。这个说的是赵论的和光尘劳周旋无趣，继而往来，既然而往，博尔而来，恬淡无为而无不为。这一块大家有问题没有？尤其是迁怒过后的兄弟，在这块有问题没有啊？这个怕应该是博，淡薄的薄，淡薄的薄，不是怕你而来，是既然跟那个既跟那个薄，他们两个是同类的词啊。啊，为什么叫什么
下面
这个，你说这个哈，就是圣人垂首，那就再看下一段。此说圣人垂首为人，周旋无趣，皆化众生，虽往来而无往来相，妄心不耳。所以真心和妄心不同，妄心是往来，就是往来，怎么可能没有往来相呢？妄心是有一个境，然后我的心就被境转了，这就是妄心。真心是没有一个境，也没有一个你这儿的这个心，久久的久久的，它也可能会不被境转，那是后来的后来。但是真心的从体上来说，压根就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境，根本就没有一个心被境转，或者心不被境转这回事儿，这是真心。
我还想
真心是，等一下，稍等一下，我听那个现场的师兄，你说什么？真心是水，妄心是波，是吗？现在这个地方上不是，现在这个地方是让你去掉妄心的，并不是说真心跟妄心的关系。这个地方让你知道哪个是应该是，哪个应该是你应该是不要这样的。就是给你所谓的去妄显真，就这样说。这个时候的话，你说真心是水，妄心是波，这个时候的话，你说的已经是真心了。在我们认假作真的时候，它是妄心。如果我们不认假作真，这个波不就是水吗？这里就已经是真照无边了。真照无边说四托，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四托。你当你认识到，当你知道这个妄心是波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妄心了。我们说的妄心是你就是还在那刚才说的你那个心动或者不动，你那时候你咋不知道是波了？线上有师兄在说，你说吧，线上的师兄，我们说完了。这个地方不是说真心这个体，它是说圣人之心跟我们凡夫之心的不同，这样说就容易明白一些，是吧？又真心乃平常心，也就大概差不多就到这儿吧。妄心乃不平常心，这个就先到这儿吧。前面的看看还有啥，还有线上的师兄他们想说啥，是不是有个 Rose 师兄你想说啥？下线了。反正我觉得这两段话对于你来说应该能够听懂，不会不懂。我们这儿没事了啊，对对，九点半了，老师还在这儿值班呢。看看有啥要问齐老师的没有？我们这儿老师今天我们这儿还在打漆，还在打方面漆。方面漆今天最后一天，他们大部分的在上头打酒，他们要冲刺打酒，所谓的方面漆吧，自己方便用功。看看咱们在座的这些义工师兄们还有什么？没有，我们先下线。
好，大家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晚上答疑就到这里。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老师再见，
再见。
小师兄，你修签座修出来个什么？给我们分享分享呗。啊？
没有心。
他就是没修出个啥。
你没修出个啥，你怎么能够对境心不动啊？
现在就是没修出个啥。
没事没事，我们不是着急的事儿啊。但是你在知见上，你再看看，还是关键是知见嘛，知见啊，知见。人家说佛来此世间只为一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住佛之知见，还是知见。
那有的时候把知见上的功夫放在一起。
但是我也没看出愿意做功夫，他不打坐呀。
他不打坐，但他用这个
关照
来对照自己。
那累不累呀？那多累呀！
那不是要不断表现什么？那死亡的时候才是最终的考验。平时那点事情啊，我透得过去。
你就是好久也不听老师的，你也不听齐老师的。
对，他就是
你不听。我不知道你这么实在，我以为你是一个很灵活的小伙子呢，你还这么实在。哎呀，
平时那点事儿算什么？就生死的时候，
那不用生死了，你万一得个病开个刀，你不得病不开刀你不知道，你得个病开个刀疼得要死了，那你咋整啊？那你也控制不了啊，那就是疼啊，那你咋办呢？那时候怎么关照？你先平时练，要不然自己先没事扎自己几刀，要不然那开刀特别特别疼。那时候已经忘了关照了，还说什么关照啊？因为有一个迁座的师兄就是这样的，有一个迁座的师兄都说：“哎呀，你们说什么关照啊？那开了刀了就知道了，那你还谈什么关照不关照？那时候一点都没有，那疼啊，那真是疼啊！”
我转的人是建立在没有认到那个。
那你
再打个千座，
但是你要没有认到那个的话，你就是这样去做功夫的话，它这个功夫是有进有退，有得有失啊。你这个东西一直都保不准你到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啊。还有一个，他到死的时候的你这种功夫好了，他就坚固的往那个阴暗的那光那儿去的，他怎么不可能啊？也有可能啊，他就是可有定力，你叫他回来吧，他不回来，他有定力啊，那就是那一种的事。但是你要是你说的是没见性的，假如没见性是吗？你说的是大家的是这种情况哈，那你自己的这个，那你这个地方还是要靠知见，还是先靠知见，先有知见，再把知见往后稳固，给他推，推得周，推得远，推得广，推得深，这叫先直心再深心。先是他生的东西，他也是生的，他虽然是生的，但是他有，他就好办，他就能生出转熟嘛。但是他有的这个起点是在哪儿啊？这个起点是什么？这个起点并不是一种定力的做功夫啊，对吧？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啊，你咋会不知道了？你说的理上的不顶用，就是它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上是你做功夫做出来的吗？这个起点是打坐的，或者是念练心不动练出来的吗？起点是这儿吗？这就像双方打仗，你就是老是在这打仗的，他那你输赢是难免的呀，你咋可能一直赢？你也不可能一直输啊！你当时的时候不是迁座都坚持的挺好的，你就这样做的。就像接受一个誓言一样，必须要做到这样做的，要不然你再找一个跟你有缘的再灌个顶，不是我，你可以选别人，你可能刚开始都没有碰到明眼的人。我们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速开智慧嘛，我们还是要开智慧呀。你那个智慧没有力量，但是它也是一种智慧呀，哪怕它没有力量，但是它还是一种智慧呀。愿此生速开智慧，你可以看一下这些书，你再看看，何晏不会看不懂。